8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像会议出席由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时，指责中国政府对内践踏人权，对外违反国际法，胁迫他国。已经发过言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场要求第二次发言，称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他还扬言这种恶劣的行径，你们来一次，我们就坚决批驳一次。在军事领域，继美国宣布8月份举行两场涵盖南中国海和印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中国解放军紧接着都宣布将会从8月6号到10号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演习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矛头针对美国的意味十分之明显。同时，中国官媒亦都对美国开足火力，官方新华社8月4号罕见地一日连发两篇万字长文，一篇题为《美国同盟体系七宗罪》的文章，大肆抨击美国及其盟友，并挑拨美国同盟国的关系。另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政客究竟同边个企埋一齐呢？美方就涉港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真相》，更加是直接点名抨击拜登政府，称美国新一届政府丝毫未改前任政府霸道行径，就涉及香港的问题对中国发动至少13次的抹黑攻击。在贸易领域，路透社援引三名美国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和工业与信息化部在5月悄悄发布了第551号文件中颁布了新的采购指南，其中要求包括 X 光机和磁力共振成像设备在内的几百个项目产品的本地化率最高要达到 100%。 熟悉情况的匿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北京此举不单止违反了中国的入世承诺，亦都违背了2020年1月份中国和美国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有关精神。多方迹象都显示，北京对拜登政府能够部分改变其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幻想正在破灭紧。中共领导层现在得出结论，拜登政府争取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做法更具战略性和杀伤力，他们为此感到很生气，却又因为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而无可适从。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现阶段拜登政府的确是要将更多精力放在美中关系的竞争层面上，但并不希望激烈的竞争导致双边关系失控，因此提出给予美中关系加上护栏，但这个显然和北京的目标不一致，因此美中关系在短期内都没有改善空间。他说双方都在制定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并不被对方接受，美国希望聚焦在竞争方面并制定一些护栏方面的共识，中国人不喜欢这个词，但这些将会是防止竞争失控和陷入冲突的方法，因此美国希望谈论好像是热线这样的事情，用更好的方法来确保我们了解彼此的立场，有更多的行为准则这类的安排，但我认为中国会认为这样将会有利于美国，它将会使到美国能够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竞争而对中国造成损害。中国外长谢峰上星期在天津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的会晤时，对拜登政府的竞争合作加对抗对华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压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压制是他的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他还说美中之间展开合作需要在良好的双边关系分内，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但葛莱尔认为美国不会只是为了谋求合作而谈合作，以免中国预设前提的立场，而拜登政府的策略仍然是应该与盟友联手。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仅仅从假设的角度去谈论合作，最终球是在中国那一边的，他们将会决定他是否要想合作，我认为在符合中国利益的地方他都将会合作，如果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美中关系的气氛怎样都不重要。在美中 天津会谈中，中方迅速将谢锋对美国的强硬表态公之于众的做法，强化了美中阿拉斯加会谈时双方剑拔弄张、火药味十足的会晤方式。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中表示，中国这种变化显示出中国对中美在可预见未来实质性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幻想。中国公众强烈支持国家在对美国的关系中捍卫民族尊严，坚决回击美国的各种挑衅，和他硬碰硬。中国在这次会谈上也仿效了美国之前的做法，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第一份是所谓的九错清单，包括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共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取消将中国官媒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外国使团，以及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另外一份就是中方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包括留学生签证和所谓中国公民在美国遭受不公正对待等等。南华早报网站8月2号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了一名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认为应该丢弃美中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幻想。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拜登政府上任半年多以来，他的完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以及联合盟友为中国施压的做法，令到中国上下都感到失望。他对美国之音说，从特朗普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到最后的极限施压，甚至要脱欧，和拜登总统继承特朗普对华政策而且用中国学者的话讲得寸进尺，不单止自己要同中国血战到底，如果我们打引号的话，还要拉上自己的民国和其他的友邦和中国一起血拼，让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感到非常失望。所以现在大的气候，特别是民意，我觉得这一点倒是逼领导人的决策。刘亚伟认为，美中天津会谈之后，留下给华盛顿和北京稳住双边关系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多了。如果在今年年内没办法取得突破的话，接着下来的几年恐怕大家都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他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在今年之内找到，譬如说是不是能够将关税停止，是不是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定的协议，到了2022年自身国内的政治、美国的中期选举和中共的二十大，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做出任何的让步。所以今年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明年可能双方就得做个苦日子的准备，然后到2023年再讲啦。今年美中关系剩下的最后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是10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6月份曾经表示过，白宫正着手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在这次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此后美中关系恶化的趋势并未扭转，再加上由于德尔塔病毒变体导致全球新冠疫情反弹，罗马的 G20 峰会是否会从网下转为线上，给予备受关注的拜习会能否成行增添了新的变数。戈莱尔认为，如果拜习会未能成行，美中之间的冷和状态将会至少持续到2022年的年底，而且不会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我认为国内因素已经在美国和中国的政策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未来一年在美国中期选举和中国的党代会之前或许会更加突出。他说，我认为基本上美中关系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中期选举和中共二十大之后。这个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这个当然亦都是有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